弟兄姐妹平安，4月1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Entering In 进入。那在试探认识试探这边呢，提摩太凯勒今天进入第二个小主题，就是进入到试探啊那个阶段。所以他引用的是箴言书7:15-18，和合本圣经说，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没药啦、沉香啦、桂皮啦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受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那简明版圣经呢，是比较合我们的白话文呢，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说，然后呢，我出来要迎接你，我到处寻找，现在终于找到了你。我已经在床上铺好了埃及的彩色床单，又放好了绣花的绒毯，也在床上喷了香水，那香水含有没药、肉桂和芦荟。来，我们来饱享爱情，通宵达旦，我们来拥抱接吻，做爱寻欢。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在 Entering In 进入讲试探的时候，他说试探呢有好几个阶段哦，试探本身不是就是就是试探就这样来，它是有阶段性的。首先来的是什么呢？就是 rationalization 就是合理化，就是今天要讲的前面的那一节经文7:14平安记在我这儿，今日呢才还了我所许的愿。也就是说今天呢我许愿献了平安记的，现在信过了，那我就要把好吃的祭物带回家了。意思就是说，像昨天讲的我们的思想是很迷人的，就是说我已经做了这些读经祷告了，现在呢我可以去犯罪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刚开始的这个合理化，在我们今天要讲的7:15-18箴言书里面，在这个案例当中，提摩太凯勒说爱人们分享一个平安祭的餐，他们在分享好像就是说哎，我有献祭，你也有献祭，你有在教会，我有在教会，他们必须要为他们的通奸找到他们仍然是好人的这种自我形象的一个和解之道，免得呢这里犯罪然后就觉得自己很糟糕，所以呢又要觉得自己很好这种自我形象，那又要去犯罪，那这两个怎么调和呢？他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和解之道所以他们这么做有很多方式的。那今天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后面就讲，比方说一个男人自怜过度工作，他可能就会哇那个欲火终身那样的盯着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看，然后说哎，毕竟我一直都做为这个家我都在牺牲，所以我配得这个。这个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配得前面这个美女啊，跟他一起上床啊等等等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这个试探呢接下来的阶段是什么呢？是 We believe and over promise，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过度的应许，这个应许过了，这个承诺过度了。所以提摩太凯勒就是说，在案例中这个女人呢其实是在说什么，说7:15我出来找你，我现在终于找到你了。那换现代化版本现代版本的话来说呢，提摩太凯勒说女人实际上是在说什么，我只找你 only 只有你。那表示什么呢？更直白来讲，就是你是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我一直在找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唯独你，单单你。那提摩太凯勒就讲说，问题是这句话所承诺的所应许的从来就不是性关系 sexual encounter 性关系性经验所能够兑现的极大满足感，这句话是不能兑现那个 cosmic fulfillment 世界上全宇宙最大的那种满足感。女人说你是我这辈子在找的，她承诺给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你们性关系可以带给你的那种极大满足感。 那试探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提摩太凯勒就用了这句话 titillation of the senses， 就是说你的感官呢、啊、的那一种身体感官那种被激起来的，那重点是在讲性兴奋，就是那种感官啊，性兴奋被激起来了，身体的性器官被激起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他接下去就讲啊，芳香，各样的那种芳香香气，还有呢眼睛所看见的啊，什么这个床啊啊，那种罗曼蒂克啦 啊鲜花啦，巧克力啊，美女啊，迎接呢那种很昏黄的灯光啦、啊、这是我讲的啊，就是告诉你说那种香气，那种眼目所见的，还有呢身体，你的 physical， 你的身体有 arousal， 你身体有性欲被激起来了。所以我已经铺好了我的床，我们可以亲爱欢乐，白话你就直白啦，我已经在床上都已经做好预备了，来来来来，我们来拥抱接吻，来做爱寻欢，简明版就圣经直接给你翻译出来了。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说，到现在为止踩刹车并且说不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当然试探是不可能完全被避免，但是呢就像据说是马丁路德说的啊，这句话，虽然你不能阻止鸟在你头上飞过，但你可以阻止他们在你的头发上呢建筑一个鸟巢鸟窝。那就表示什么呢？就是 stop things， 把事情停下来， before they get away from you， 在他们能够从你这里脱身逃脱之前，你要停下来。也就是说在这个罪啊附到你的身上逃脱不了之前呢、啊、你最好赶快停止下来。然后提摩太凯勒就问今天挑战性问题，我觉得是很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你是否看见这些试探的阶段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里呢？所以他今天祷告就说，主，你在克西马尼园里，你要你的门徒呢警醒，而且要祷告，要抵挡试探，但他们没有啊！我多么希望我自己是不同的人，请帮助我分辨通往那些情欲 lust 骄傲 pride anger 怒气或者贪婪 greed， 请帮助我分辨啊，通往这些试探的第一个阶段，在一刚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我能够分辨出来，以至于我在失控之前我就能够从罪当中转离。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就先前讲的那四个什么贪爱舒服啊，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啊，什么权力啊，输赢啊，掌控啊，他呢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试探，告诉你啊，我们的思想如果不好好防卫，接下去就有一连串的阶段，我们最后就兵败如山倒。那他在讲进入试探的时候，今天他没有告诉你这个试探背后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他只举这个一个案例，就是性关系上性上跌倒。当然我们讲过关于性跌倒方面有很多问题的啊，它背后的根源，比方说钱就会让你出卖你的身体，对，还有呢权力啊，哦 power， 然后你用 power， 比方说你是公司的老板，你就用你可以开除你的员工来啊，或给他升迁来使他跟你发生性关系，或者掌控，你用性关系来要挟来掌控一个人，或者你贪爱舒服，所以性关系性高潮可以带给你身体上的高潮享受贪爱舒服。不管是什么，今天提摩太凯勒没有在分析背后的根源问题，他在分析的是试探的阶段。那试探阶段呢，第一个刚来都是合理化，我们一定会把我们自己的问题合理化。我不讲说啊，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啊案例当中，但是提摩太凯勒确实用今天的案例箴言书第七章，我们要提防淫妇在性关系跌倒这种诱惑试探呢，他说我们首先会为自己合理化，通常我们在做一件坏事之前，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维持良好的形象，然后呢我们又做坏事，所以这两者之间怎么调和呢？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不好去合理化。也就是说一个犯了淫乱罪的丈夫，他会这么说，当他在第一个阶段他一定合理化，他说我跟这个女人聊聊，她是我同事啊， 我是很爱家的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我不可能跟这个女人，但是就算跟她呢，我并不爱她，我只是工作累了，而且我配得，你看我这么牺牲，我都给自己累得要死。他不管他讲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犯罪真的是这样哦，合理化。那这个合理化，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就是伊甸园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用无花果事业遮羞，在今天心理学上的防卫机制，自我防卫机制，其中一个就是合理化。你为你自己的错误，你来合理化，然后你都会，哎呀，反正我就跟你讲，我这一两个月我真的经历到人们哈为自己合理化，那简直是一天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真的会合理化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我们不能接受我们自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合理化。但是那是我们做不好了，做错了，被人家说，我们第一关是合理化，那是自我防卫机制。但是提摩太凯勒说，其实在你还没有掉到那个罪，掉到试探之前，他有第一个阶段，你一定要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像提摩太凯勒的祷告一样，就是说你求神给你有分辨力啊，你知道吗？一旦你合理化，接下去下面真的就是兵败如山倒，你接下去就会进到第二个阶段。好像一个男人他想跟一个女人，他色眯眯的，他会说什么？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长那么漂亮，上帝造的都很美啊，对吧？然后呢，我这么辛苦，我看着她，看着她，就算我跟她讲几句话让我很开心，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毕竟我配得开心嘛你看到没有，我们真的会合理化，只是我们很少认识自己。诶，你知道吗？我真的发现这几个月我真的发现其实没有啦，以前也发现，但是没有像现在自己亲身经历这么痛苦。就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真的会带给别人很大的痛苦然后我就发现很多人都不认识自己，真的不认识自己。我记得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曾经在团体辅导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曾经甚至课堂上，我们都会给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你现在在听我讲，对不对？好，我现在马上问你，你能够很快的说出你三个优点跟三个缺点吗？你会想半天的，你知道吗？你会想半天的如果优点呢，你比较是那种大言不惭的人呢，你可以马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讲出来。可是呢，如果你又是很爱面子，又要顾到自我形象，又要怕被别人说你很骄傲，你硬啊的就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优点。那我们再谈缺点你会说我缺点很多，好，讲出来三个。你突然硬啊的想不出来，为什么呢？也许你真的知道你有哪一些缺点，你很认识你自己，但你不想讲出来，因为面子。也许你正在思考怎么把你自己很多的问题从里面很轻描淡写的挑出三个来。所以每次呢，在破冰游戏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观察这些弟兄姐妹，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们真的很会合理化。那第一关是思想，因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讲到很清楚，我们的思想啊，你一定要去保守它。如果你不去保守你的思想，这个坚固的营垒它会形成，你知道吗？形成这个坚固营垒的时候，你就会自认为自己是对的、正确的、合理的。那这个就会引到试探的第二个，就是过度的应许、夸大的应许，根本就超过了应许本身那个内容，但是我们相信，你知道吗？以前呢有一些弟兄们，就这么说吧，没有信主之前就是同事信主以后就说弟兄。那当这些弟兄们在追女人的时候，追姐妹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是很甜言蜜语的如果你是那种很容易被上当的人，很容易相信那种甜言蜜语的，我告诉你，他们讲的那些话都是甜言蜜，他会跟你讲说你是我认识中所有女人中最有智慧的，我听过这句话你的眼睛呢是如此的什么我都忘记要怎么说了，反正就是你的眼睛很漂亮。其实我眼睛并不漂亮，我不是美女，我自己知道的。 然后呢，人们就会说那些话，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相信别人说的，我们相信别人。其实我很想翻译说我们相信那个甜言蜜语，后来我想啊，算了，人家讲的是什么 over promise，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翻译都是把他的意思，他直接的意思跟他在英文里面啊代表的意思，我是这么翻译的。所以我的文笔啊不会很因为信雅达嘛，翻译真的不好翻。那后来我拿到中文翻译本，我是先翻完了，我根本就不看中文翻译本，但是有时候我翻完了，我没有，就是说我翻完之后我把它晾一晾，然后我会去看它的中文，然后我就发现诶，怎么我的翻译跟它不一样，那我就会去查到底这个片语这个成语在美国的片语成语里面是怎么用，我会去请教教会的那些美国人，就说啊，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请他们帮助我澄清主词主格受格，然后呢多数单数代表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嗯，他中文翻译本有一些是搞错了，真的是搞错了啊。But anyway， 当我们相信别人的甜言蜜语，别人讲那句话，提摩太凯勒说，其实在第七章女人说哦，我把这个床呢都铺好了，然后呢我把我该尽的宗教仪式啊、礼仪啊、责任我都做完了，现在呢我来找你，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只找你 only you、然后你就心花怒放了。比方说你的老板要你为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是我最相信的人，在这整个公司里面我只信任你，哇，你就觉得你是这个 VIP 眼前的红人，眼中的同仁，你就很高兴。当女人讲说我只找你的时候，哎，你是我这一辈子，我终身大事，我的幸福，这一辈子就是寻寻觅觅，蓦然回首，你就在灯火阑珊处，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相信。但是问题是，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当我们听到别人这种甜言蜜语，你是我这辈子一直在找的人，这句话就从来不是这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上了床有这种性关系之后能够兑现的，带给你 cosmic fulfillment 极大的满足感，没有没有没有，这句话兑现不了。谁是你一辈子一直在找的人？当然就是耶稣。谁是这一辈子一直在找你的人？当然是耶稣。但是人们呢，这个在日光之下呢，把耶稣抛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相信那些人讲的话。所以这个试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会相信金钱是唯一能够抬高我身份的，我一定要有房子，如果没有房子，我今生一定很不幸福。你明白吗？我们相信的是只有金钱，我非得维持我那该死的自尊心面子，因为有了这个面子，我才是很得尊重尊荣有尊贵高尚的人，只有自尊心只有面子才能使我高贵高尚。你知道那个 only 唯一单独独独这个字是很可怕的，当别人想说你是我唯一信靠的人，你是我唯一能够找的人，我说啊，你真的是唯一能够帮助我的人，求求你啊，你能不能辅导我，我就会讲说啊，不用了，你知道吗，你们教会这个人让他辅导你。然后那个姐妹在旁边就有点，因为她也学圣经辅导，就有点不好意思说，老师我辅导过他了，但是呢他就想找你。我就转头对这个姐妹讲说对不起哦，你现在找我，首先呢你陪我走到那里，这中间只有15分钟，你要把所有的故事都浓缩，就算公交车没来我们有半小时，你半小时我能辅导你什么，你这一辈子故事都还没讲呢。我们在讲圣经辅导，你来的时候如果是一次性，那是因为你平常就很爱主，然后你偶尔有一关难关卡住了过不了，你这三言两语讲讲那或许还可以点拨点拨，那如果你有问题有挣扎然后一直不开心不快乐，我跟你讲，你来讲45分钟回去，你再来再讲45分钟再回去，你来再讲45分钟，你大概要讲个三次四次，我大概差不多就才能够有一个 whole picture 整个大图案关于你。然后就你所讲的，我 再问一些问题，再问问你到底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你的根源问题怎么去解决，我要跟你达成一个共识，提出一个理疗方案，那就六个礼拜八个礼拜了，你知道吗？然后接下去就开始展开说服，就是我们要断根，不容易啊。断根的时候讲的时候你心情好，你说对对对对，都是我的问题，心情不好你就说哎呀我的老公把我气死了，他这个冰山啊如何如何，你知道吗？所以生命成长成熟成圣哪有那么容易，当然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相信过度应许的时候，别人说哎呀老师只有你能够帮助我，我都讲说哦不不不不，只有上帝才是你的弥赛亚，才是你的救主，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你的，我不能，我只能点拨一下。那你说是是是老师我就是来找你点拨，哎不不不，你们教会修过这个圣经辅导的人，他的教义如果是正确的，他能够帮助你，因为他是一直在你的教会陪伴着你成长的，他比我更了解你，我了解你只是坐在辅导室里面的，都是凭你讲的，还有呢凭着神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来得知来探知关于你这个人，你讲的话，你的一些动机欲望。所以呢不要相信那种过度的应许啊，也不要把过度的应许呢加在别人身上，因为那个是不能够实现不能够兑现的。这就是试探的第二个阶段，当你相信只有金钱很重要的时候，当你相信没有金钱你会死掉的时候，当你相信面子很重要的时候，没有面子你会死掉的时候，当你相信这个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只是在今天提摩太凯勒的案例当中讲的，就是箴言书第七章的淫妇啊，不要相信那个 only， 单单唯独只有你的，单单唯独只有的就是只有神，只有耶稣，其他人都不是，其他人事物都不是。第三个试探的阶段就是以性关系来讲，它会带给你各种啊，让你身体开始有感官，真的是感官所被这个试探激起的那一种啊，那种不管讲兴趣啊，你的眼睛看见的，你的身体感官开始有反应的啊。以性关系来讲，就是眼睛看到了啊，闻到了，看见了，摸到了，那讲直白一点呢，就是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在对对方身上撩身啊，你就觉得受不了受不了，这时候已经被激起了。如果你被激起的话，那个身体的反应都出现了，那你要刹车说不几乎是不可能。比方说那我们，你说老师不要讲性关系啊，讲别的好，那我就随便举一个例，我用哈根达斯好了。我姐说哎，你挺省的啊、哦，你一直听你常讲吃冰淇淋，我看每一次到超市你看你就走掉了啊，问说怎么不买，你说太贵了就走了，你还挺省的。结果他来这里至少我都还没吃到哈根达斯冰淇淋。 anyway 因为没有，因为现在超市都没有任何打折，你知道吗？哎呀，主啊，让新冠状病情赶快过吧，让夏天赶快来吧，让这个生产量很多吧，最后他们就打折吧。但是我先跟你讲，如果我相信我工作很累，我牙齿很不好，所以吃软软的哈根达斯是最舒服的，何况我那么辛苦一直在讲课，当然我配得哈根达斯。好，我相信了，对不对？第二个阶段，只有哈根达斯让我泡着那个热水澡的时候配上哈根达斯，再加上动画片啊，那我精神整个就 relax 很松弛。毕竟啊，我在这里那里这里那里这么奔波一两个月多么的累啊，我配得这个。然后呢，我只有哈根达斯冰淇淋可以让我在泡澡的时候达到那种哇，什么就是有了这个加上那个，那简直是人间天堂，你知道吗？我已经相信过度的应许。第三个就是你就买了一根哈根达斯在我面前，我本来要想说不要了，太贵了，你打开来说你尝一口，哎呀完了，这一尝哈根达斯的香气，我眼睛所看见的，我身体口舌头所激起的那种吃的欲望，你知道吗？结果现在我踩刹车， 说不不不不，我不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提摩太凯勒讲的这个三个阶段，他是大大的告诉你，其实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然后他讲，他说情欲，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知道吗，吃喝玩乐这些身体的性，吸毒，对不对啊？这些都是。还有呢，骄傲，骄傲就牵扯到什么，牵扯到要别人的肯定，牵扯到权力，牵扯到掌控，牵扯到贪爱舒服，都牵扯到了。骄傲，骄傲是抵挡神，骄傲的人说我不需要有神，我就是我世界里面的王，我靠我自己就行了，挺骄傲的吧。嗯，然后怒气呢，哈，这个水龙头啊，还没有打开之前，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久，这个水龙头它的那个叫什么，橡皮是吗，有一圈那个，它就会越来越松，最后呢关不了了，那就泛滥成灾。从刚刚开始要生气了，要生气了，你问我说我能不能分辨，我能，但是我没有踩刹车，我在第一个阶段我就为自己找合理的借口。然后提摩太凯勒讲到情欲、骄傲、怒气，最后贪婪，有了还要，而且还要更多，这就叫贪婪。这个试探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哦，想清楚。那你能不能分辨呢？求主帮助你分辨，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你必须要认识你自己，你必须要认识你的欲望，你必须要认识，比方说前面讲的四大类，当然还有很多小小类了的欲望，你自己要认识自己，然后你真的要用真理去攻破那些。我们在讲圣经人格论的时候，就讲偶像崇拜铁三角是怎么树立起来，就是那个目标物一直在向你招手，然后你就被他洗脑，你相信他带给你的那种谎言，你把那些都合理化，但问题是那个合理化的都是谎言，你必须要用真理攻破。如果你不敬畏神，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你没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真的做不到。但是昨天是耶稣受难，今天是耶稣就在地底头，对不对？所以呢，你有没有想过是很难受的啊？你要去胜过试探，的确是要节制，是很难受的啊。你很想吃冰淇淋，但你不能吃，你想跟你的老婆上床，但你不能上，你想跟一个美女上床有性关系，但你不能，这些都是要自我节制的。你想生气，但你不能，这都是要自我节制的，对吧？还没有掉进去哦， entering in， 正在进入当中，但是还没有哦。还没有的时候，你虽然不能让鸟说你别从我头上飞过，但是你干嘛一直站在那里让它一直飞，然后就一直在你抖抖抖一直撒鸟屎在你身上，最后就组成一个鸟巢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些在你头上要筑巢，然后到最后呢他就跟你和平共处了，他们就不需要从你这里脱身了。在这之前，你就要停下来踩刹车说不，到最后都已经那个肉体的情欲、身体的感官都被激起，然后才要踩刹车，几乎是不可能。所以一个智慧的人，第一要有分辨通往试探的第一个阶段的能力，第二个所以我想我不是智慧人，我必须要承认，第二个你有分辨，对不对？你必须要在失控之前踩刹车，没有操练自我节制，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让我的怒气，哎呀，圣经上讲什么愚妄人啊，愚妄人那真的是这个愚昧的第三个等级，很高了，你知道吗？我们讲一二三四，愚妄人怒气全发，那不是就在讲我吗？那这是我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那些试探那些出现在你生命中呢？其实我都看见了。然后呢，当我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是有事情发生的，但是呢我就决定我要认罪，我要回过头来，我要用主耶稣成为我的王，我的主。所以我把自己，你知道后来我做啥，我就把我的电视打开，把那个小屏幕打开，这就是我的电视，然后呢就把诗歌放进去，我就跟着唱那个英文的诗歌，因为我必须要让自己的眼睛转回到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罪而舍命，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 我得平安。我必须要转到这里。那当我们在预备心迎接明天的哈利路亚，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有复活的能力。也许今天让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真的有努力的真心的敬畏神，在地上进展成圣，在对抗魔鬼撒旦借着人事物来牵引诱惑，来勾引我们跌倒，让我们掉下去犯罪吗？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我们无言，因为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不可能没有试探。我们如果不想要知道 iPhone 有多好，那我们耳朵必须瞎掉，我们眼睛必须聋掉，不对，耳朵必须聋掉，眼睛必须瞎掉。对不起，我不能再重录，因为我已经四遍了，都已经录完了，电话响了，就只好再重录。所以呢，主，求你赦免我，我们不可能眼睛瞎掉然后耳朵聋掉，这样子呢我们就经得起考验，不去买 iPhone。 我们也不可能眼睛瞎掉，那舌头呢就整个舌头没了，这样我们也尝不出哈根达斯冰淇淋的好吃。当然人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可能眼睛瞎掉然后呢耳朵呢聋掉然后嘴巴呢哑了，这样我们跟别人相处当然就愉快。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就死了，这个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心灵可能也是想要的，特别我们曾经眼睛看过，耳朵听见过，嘴巴说过，也尝过。因此主啊，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为自己来合理化，帮助我们用你的高标准天天的现在就来看我们自己，帮助我们操练你复活的大能，那圣灵的自我节制在我们身上。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自己失控之前真的能够从罪当中回转归向你。父神啊，请帮助我们，因为魔鬼撒旦今天在拆毁教会，拆毁弟兄姐妹，拆毁你自己的百姓，用的两大策略自古至今还是这两大策略，一个叫我们在信上跌倒，让我们跟娼妓行淫乱，真的我们就变成娼妓。我们在行淫乱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你圣洁的心腹，我们跟你的关系亲密就出现了裂痕瑕疵，我们就玷污了我们自己，也玷污了圣灵的殿。但是魔鬼撒旦同时也在破坏我们，叫我们彼此不和，叫我们彼此不和，有怨气，有怒气，有纷争，因此我们就不能像主耶稣父子灵是合一那样，我们是主你的肢体，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合一。主啊，我为这些纷纷争争的教会祷告，求主让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再次被你扭转归向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头。我为中国家教会如此祷告，我为美国教会如此祷告，我也为世界各地教会真的求在真理里面合一，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等候你的复活的时候，你要我们在科西玛尼园精心祷告，抵挡试探。是的主，我们就在祷告中请求你帮助我们，请求你给我们警醒的心，请给我们节制力来抵挡试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